好，我们继续一起读教宗的劝谕上主圣言。我们昨天已经开始听见了人对于天主的回应，天主发的言我们就是回应他。那么今天继续就是不回应是什么意思啊？第26号很清楚，拒绝听从天主圣言那就是罪，对罪这个最简单直接而且精准的定义。26号，天主圣言必然也告诉我们啊，人也能够以自由拒绝天主做这盟约的对话。虽然我们是为了进行这对话而受造的，天主圣言也揭示那潜伏在人心内的罪恶，所以人可以接受，可以回应，人也可以拒绝啊，跟天主对话。好，是说天主揭示，这是我们在内心的罪恶。好，我们多次在新旧约中见到罪恶被形容为拒绝听从圣言或破坏盟约，以及拒绝那造教我们与他共荣于天主的门外。这很清楚，我们今天就一个例子，读经一，对不对？群老百姓要求君王嘛，拒绝天主，拿天主当君王，拒绝听天主借着撒母耳说的话。好，圣经显示出人犯罪基本就是悖命和拒绝听从。耶稣彻底听命至死，死在十字架上，彻底的揭露了这个罪恶。所以因为人不肯听，耶稣告诉我们，人有自由可以听，可以到死亡。那我们今天非常巧的，我们方济会庆祝第一批的殉道者，最早期的，在1219年出发，然后1220年在摩洛哥殉道，就是一样听命到死亡。耶稣的服从开创了天主与人的新盟约，赐给我们与天主重归旧好的机会。好，还只是机会，机会需要把握啊，并不是定心丸啊，并不是就是成了啊。我们知道天主还是给我们自由的，让我们回头，但是还可以选择要不要。耶稣是天父派遣来补赎我们和全世界的罪而做牺牲的。我们因此获得了仁慈救赎的机会，并在基督内展开新生活。因此之故，必须教导信友认识罪恶的根由，就是在于拒绝听从上主的话，以及拒绝接受在耶稣在天主圣言内那使我们获得救恩的宽恕。所以罪恶的根是拒绝聆听天主的话，然后呢还拒绝应该可以得到救恩的宽恕。当然这边谈就是和好圣事了，很清楚的。我们今天也听着这个撒母耳的故事很清楚，对不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大概都有这个困境了，就是以色列人明明有整个人类生命可以想象的最珍贵的宝藏，有天主，可是偏偏就是不要，偏偏在这个宝藏之外去寻找别的。我们说的哈，拥有金山银山却是最贫穷的人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好，那么谈到了这个最消极的因素，拒绝聆听，那么是罪恶。当然又回到了，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在人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可以仿效如何回应天主圣言呢？当立刻指玛利亚啊，玛利亚是圣德之母和信德之母。27号啊，所以与会的教长们，就是参加这个主教会议的教长们，他们曾经宣布说，世界主教会议第12届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天主圣言内重振教会的信德。好，这个会议已经隔了快20年了，是2008开的。我们问我们自己，当然可能各位更不知道这个会吧。我们现在知道，不算太晚啊。就是在天主圣言内重振教会的信德。那教会是什么？首先是每一个属于教会的人，你跟我， 啊，所以不要等教会有信德了，我们才会有，我们要有信德才让教会有信德。好，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注目凝视那位令天主圣言和信德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圆满境界的童贞玛利亚。啊，他以自己的事回应了盟约的话和自己的使命，美妙地完成了天主对人类的召叫。你看，还是一个人嘛，啊，一个人首先回应，人可以的，有能力的。啊，那他的玛利亚的回应啊，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实现了。我一般用拉丁文说 fiat， 非常简单的一个字。啊，就很清楚的。那么在他身上我们看见天主圣言和信德，就是说话者跟回应者之间的圆满境界啊，达到好的关系。好，借圣言而受造的人类事实，在玛利亚服从的信德中找到了最圆满的典范。由预报救主降生直到圣神降临，她常是一位完全对天主旨意开放的女人。她是死胎无原罪者，天主令她成为充满恩宠者，她又完全无条件的顺从天主的圣言。好，把这个福音中最关键的语言来讲玛利亚的都在这边综合在一起。他那服从的信德常叫他调适自己的生活以配合天主的计划。好，这边谈圣母常常调适自己的生活，应该是指他怎么样常常把天主的话默存于心嘛，反复思索，没有领悟就做一点自己的调适。这么说为什么祈祷重要吗？为什么需要静默去观察天主对我们的旨意？好，他那服从的信德叫好，叫他调适自己的生活以配合天主的计划。所以他是聆听的真理，他的生活完全配合天主圣言，他在心中默存圣旨的事迹，像一副马赛克般把它牵在一起。好像他每一个跟耶稣来往的经验，听耶稣的话像一个小马赛克的石头，对不对？他在自己的默默的祈祷中慢慢的拼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天主对人救恩的话，很美的描写啊！你对不对？你看过马赛克的画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教会的人，我们要协助今日的信友更清楚的看到拉扎勒的玛利亚与怀着信德聆听天主圣言的关系。好，看看玛利亚，看看圣母，跟聆听天主圣言，但是带着信德聆听。好，我诚意的敦请学者们啊，教宗对学者们讲话了哈。要探讨圣母学和圣言神学的关系，这必然大大有助灵修生活和神学以及圣经学。实在我们借着信德的领悟，对玛利亚所认识的一切都属于基督徒的核心真理。圣言降生的事迹脱离了这位年轻女子的志愿是无法想象的，她以自己的应允决定性的与天主合作，让永恒者进入时间内。玛利亚是教会静心聆听天主圣言的典范，这圣言在她的胎中取了一个肉身，玛利亚也象征对主对人的开放，她积极的聆听深化和吸收圣言，这圣言成了她的生活方式。好，就是推崇圣母，他的确是我们的榜样，当然鼓励我们真正的跟他学习嘛。教会要继续的研究啊，研究玛利亚本身所代表的奥秘。好，接着28号，我想在这里啊提到玛利亚对天主圣言的熟悉啊，这在圣母的谢主曲中尤为明显啊，这是玛利亚在去拜访他的亲戚伊莎伯尔时啊，对伊莎伯尔的问候语的回应啊，一首诗歌。我们现在教会是每天晚上晚祷都必须唱的一首歌。那么圣母军的连贯经啊，就是用这段经文。好，在这个曲词当中，我们可以说他与圣言一致，并进入其内。在这首令人赞叹的信德之功诗歌中，童贞玛利亚用天主的话赞颂他啊，谢主曲 可以说是他灵魂的肖像，完全取自圣经的话语，以天主圣言编织而成。所以这首诗歌呢，几乎全部来自于圣经，来自于他们犹太人跟天主来往的经验。好，这正显示出天主圣言是玛利亚真正的家，或者你可以说是教会的家。他完全出入自如，他用天主圣言讲话和思考，天主的话成了他的话，他的话深知天主的话。哦，这边当然谈的是还是玛利亚常常默想天主的话，然后他会把这话用起来，就变成赞颂天主的诗歌。啊，这当然是对圣母这个极度的推崇，也是教导我们啊，知道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简单，就是得不断的听，不断的读，不断的读多了，自然就可以记得住了。好，这也显示他的思想与天主的思想吻合，他的意愿与天主的意愿批对，他深深的被天主圣言所渗透，以至于可以成为降生成人的圣言之母。好，这边当然是谈在玛利亚可能在怀孕耶稣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态度了，从小就有这样子。好，再者啊，在论及天主之母时，我们明白到天主在世的行动常常牵动我们的自由，因为天主圣言在性德内转化我们。你注意到啊，基督信仰这个自由非常重要，一直在提的啊，就是但自由呢是怎么样？还有天主让天主自己啊，天主圣言自己啊，那让我们有借着我们相信他，让我们有更深的自由。所以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如同让天主在我们内行动去塑造我们，否则我们的传教和牧民工作便无法产生效力啊。要怀着前进和如沐之情注视玛利亚的形象，以她为教会信德的榜样和典范，对今日具体的改变教会与天主圣言关系的模式，不仅是在祈祷的气氛中聆听圣言方面，也在慷慨的承担传教使命和宣讲上都极为重要。所以很清楚，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唱首诗歌练一个圣母练玫瑰经而已，而是真正要学习圣母的态度。当我们在天主之母身上看到一个彻底被圣言塑造的生命时，我们便明白到自己也奉召进入这信德的奥基中，基督借此来居住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你要讲玛利亚满被圣宠，不是天主给他满被圣宠所以他可以这么好的接纳耶稣，是他圆满的跟天主的圣宠合作，所以恩宠上加恩宠变成圆满的。但这个呢，其实也给每一个人，给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我们也甚至说被天主召叫进入这个奥基啊，我们是大概不愿意吧，不肯哈。花花世界比天主圣言好像吸引人更多嘛，怎么样能够流转过来，那就是证明我们的信德。好，圣安布罗修斯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下，每个基督信徒都怀孕和生产天主圣言，虽然按人性而论只有一个基督之母，但按信德而言，基督却是我们众人的后裔。为此，在玛利亚身上所发生的，每天都可以在聆听圣言及举行圣事时发生在我们身上。好，这个当然是非常大胆的一个领悟啊！这个安伯罗肖这个米兰的主教奥斯定的恩人啊，给他临洗的这个恩人嘛，他谈到了，就是从人性而言，当然耶稣基督诞生了，做一个母亲，玛利亚没有第二位，但是在信德上而言啊。谁如果可以让耶稣在这个世上产生的话，那谁就是耶稣的母亲。耶稣自己说，对不对啊？听天主的话的事情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跟母亲嘛，这是福音的话，耶稣自己说的。然后呢，圣方济讲一样的话，他也告诉我们，谁如果可以真正的让人因着我们 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其实是我们让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诞生嘛。那我们就成了一样的哈，像玛利亚的身份。那这个事情记得哈，每天可以发生，就看我们让不让它发生。愿光荣归于父，
即是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
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